绝海慈航，占德克著。你想要得到精神的大安慰吗？你想要得到人生的真快乐吗？你想要增进你的学识吗？你想要增进家庭幸福吗？你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吗？那么请你看看佛经，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一，什么是佛教？创造佛教的人是谁？这个人说起来谁都知道的，他就是印度迦比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名叫悉达多，在成道后称为释迦摩尼。他在幼年的时候已经通晓世间一切学问，乃至年纪渐大，看见世界上的人和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啖，循环不停，又感到生老病死是免不掉的，就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苦的，非求一个解除苦恼的方法不可。因此到了19岁的时候，他放弃了荣华富贵，出家修行。在修行的时候受过许多艰苦，时常忍着饥饿，但却绝不因此灰心。到了30岁的时候就得到了，成了佛。成佛以后就在各处说法劝化他人，无论什么人能照他所说的话去做，就可以解除苦恼，就可以享受永久的快乐。释迦牟尼佛这样说法说了49年，直到他80岁的时候涅槃了。以后佛的弟子把佛49年当中所讲的道理记录下来，这就是现在我们所念的经，我们经常谈起的佛，就是这位释迦摩尼佛。你说的涅槃是什么意思呢？那两个字的道理很深，不容易拿俗话来说明。涅槃的意思粗浅的讲，就是除尽了烦恼，到了不生不灭，永久安全和平，快乐宁静的境界。佛为了教化世人，所以才出现世间，同世人一样的生活。等到教化的事办完了，佛就离弃肉身，回到原来不生不灭，永久安全和平，快乐安宁的境界中去了。那种境界就是涅槃。不知道佛的人看见佛入了涅槃，就说佛死了。其实佛是永远不会死的。佛如果有死，那就和凡人一样了，还能算是佛吗？释迦牟尼佛从降生到现在有多少年了？佛降生在周昭王24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2500多年了。学佛的不都是出家的和尚吗？不是的，学佛的人不一定都是和尚，无论做哪种工作的人都可以学的，只要能诚心学佛，不一定都要出家。古今因学佛而往生极乐世界的在家佛教徒是很多的，他们就是在家中专心念佛所得到的成就，这就是事实上很好的说明。听说历代学佛的都是名人学士，像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柳宗元等有大学问的人，那么像我们这些平常的人不是够不上学习了吗？这倒不是这样。比方大海里的水，不管多么大的动物不能把海里的水喝尽，不管多么小的虫都能去喝一个饱。佛法的深广也和大海一样，虽然绝顶聪明的人不能把它学尽，然而一般的人也一样能学习的。佛教里的事情也可以对不学佛的人说吗？佛教徒所信的是正大光明的真理，哪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因此一切经论完全公开，什么人都可以研究学习， 不比别的教派，说有什么真言秘诀不传教外的人。学佛的人不贪图财宝和势力吗？真正学佛的人是不贪图的。你想，释迦牟尼佛抛弃了一国的太子不做，无数的金银财宝不要，他可是贪图钱财势力的吗？学佛就是学佛的思想，学佛的行为，自然也不该贪财图势了。不过要知道，干一点有益于大众的事业，用自己的精神或劳力换几个钱以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不算是贪财。凡是在军政机关干事的人，只要能真诚地为大众谋福利，保卫弱者的利益，这不算贪势力。和尚是专门学佛的人，怎么有些和尚很胡闹呢？什么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论。和尚是出家的佛弟子，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品质善良的，有品质下劣的，有动机纯正的，有动机不纯的，有懂佛法的，有不懂佛法的，怎么能择其个个都好呢？你所说的只是不好的一部分人罢了。古时候的玄奘、鉴真、一行，近代的印光、弘一等高僧，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代佛宣扬，对人讲说佛法，劝人为善，福国利民，化度众生，是大有益于世间的。现在虽不及古时，可是到处仍有讲经说法，一面自己修行，一面化度人家的高僧。因你没有学习佛法，所以没有看到，你只看见不懂佛法、不守清规的庸僧，便怀疑佛法不好，那就大错特错了。和尚也有懂佛法和不懂佛法的两种不同，我也知道了，相信了，但是有些研究过佛学的人，他们的人品怎么也不见得好呢？这也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佛教徒良莠不齐，不能归罪于佛教。要知道，一大片谷地里也有几境弟子，这也是难免的。况且这少数略懂佛法、品行不正的人，若是全不懂佛法，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更坏呢。再说，学佛不是一发心修行就可以把行为修正过来的。一部分学佛的人却是真心学佛，可是他们过去世所带来的恶习气一时不容易除去，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反不如恶习气浅而未学佛的来得正直。可是我们只见他们行为失当，而不知道他们暗地里在对佛深深忏悔，毅然决然地想逐渐洗清自己的污渍呢。对于这种人，我们正应当以宽大的胸怀去原谅他们，同情他们，鼓励他们，对于他们的前途寄予极大的希望才是。还有一点，学佛要真信实践，不是披上袈裟、挂串念珠、念句佛号就算尽学佛的能事了。真实学佛的一定要心心念佛，坚持五戒，奉行十善，修习六度。那一部分借学佛为名行偷盗之实的人，我们怎么可以承认他们是佛门弟子呢？比如，我们不能误认穿着漂亮西装、披上雪白工作衣、挂了个听诊器的就是医生，一定要考察他的医理是不是高深，为病人诊断是不是细心研究，用药是不是准确。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部分的滑头医生而怀疑医药是无用的。我们学佛是学习佛的行为和佛所指示我们的法门，不是学习某一部分不守清规、以身谤法的和尚和居士。我们需以佛说的经典为学习准绳，而依教奉行啊。从你以上所说的看来，佛教确实是有道理的，不是迷信的，但内容怎么样也要请你说一说，我才肯相信呢。好吧，我们就谈一谈佛教的内容吧。 二，佛教讲些什么道理？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佛教在以前虽然很兴盛，但现在是科学时代，将来恐怕难免被淘汰吧。这倒用不着担心，因为佛教不是迷信，它有它高深的哲理，无论经过多少年代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你有空余时间的话，可以把佛教里的书多读一些。佛教的书籍太多太深，我都看不懂，你能不能把容易明白的道理说给我听听呢？可以的，现在的人不是经常谈论平等、博爱、自由吗？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他所说的众生并不是专指人类，而是连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包括在内的，就是狗、猫、牛、马等都一样可以成佛，因为他们也都有佛性。等到成佛以后，也就和释迦牟尼佛处于同等地位，这才是真平等啊。既然狗、猫、牛马等都有佛性，所以我们都要爱护它们，应该和爱护人类一样，这才叫真博爱呢。佛教是专门研究解除苦恼的办法的，等到烦恼断尽了，心里无挂无碍，无忧无虑，这才算真自由呢。由此可知，佛教的道理不但不和现在的学说违反，并且更彻底了一些。如果人人都照着佛说的法去做，你想世间还会有刀兵、盗贼的劫难吗？况且，这不过是挺浅显的道理，随便拿来给你说说罢了。至于高深的理论，任你说多少年都说不完的，真是无穷无尽的呢。这么说来，想要逃避灾祸和各种苦难，最好是学佛了，是不是呢？是的，不过学佛的好处却不是仅仅可以避免灾难。学佛的人所希望的最终目的是将来也能成佛，和释迦牟尼佛一样。真的吗？请问成了佛有什么好处呢？你要知道，作为一尊佛的好处，应先明白众生的不好处。且就我们人类来说吧，我们一生下来就和苦恼生死定了合同，亲人偏不到头，仇怨的偏缠脚不休，还有天然的灾害、意外的祸患，任你有钱有势，灾祸还是跟在后面。即使那些可以摆脱得了，却没有不病不老，更不可能不死，这都是因祸造业、因业受苦的自然规律。佛是已经觉醒圆满，了脱生死，进入涅槃，可以不受以上所说的种种苦难，这便是成佛的最大好处。佛看到我们受苦像在火坑里一般，特地教我们许多成佛的方法，使我们脱离这个火坑，改造这个火坑。既然这个世界是个火坑，学佛又很费功夫，我们还不如直截了当弄点毒药把自己药死，这样不是一了百了，立刻跳出火坑了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个世界虽然是火坑，只要我们大家肯发心学佛，是可以用我们的力量把它变成乐园的，这是佛教的积极精神。如果用寻死的办法，死后真的一切都完了，那倒也未尝不可。应该知道，死后并不是一切都完了，以后还需要转生的。照佛经来说，自杀是有大罪的，在转生时所得的报应将为更苦，那不是跳到火坑更深的地方去了吗？所以自杀的人往往长劫沉沦鬼道，非常痛苦。人死了后灵魂再去转生，这是真的吗？怎么不真？自古以来，历史上记载死后转生和借尸还魂的事不知有多少呢？就是现在也时常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你以为都是哄人的吗？ 自然不全是哄人的，但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听说过六道轮回吗？我来说给你听听。一般人所说的灵魂，在佛学上叫做神识。人的肉身死了，他的神识是永远不死的。那神识凭着他生前行为的善恶，或者升天，或者再转生为人，或者做阿修罗，或者变畜生，或者变恶鬼，或者入地狱。这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就叫做六道。等到这一道受报完了，再转入另一道去，这样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来回轮转，永远没有停止的一天。关于因果轮回的道理我还不大明白，可以请你详细的再说一说吗？因果轮回的道理很明显，只因我们被妄心所迷，我执所缚，本有的智慧被尘俗中名利等念头蒙蔽了，所以随日常一举一动无不落在因果轮回之中，但自己一些也不觉得。因就是事实的起因，无因绝不能成事，果就是事情的结果，无论什么事不做则已，做了总免不了要结果的。果之随因，如影之随形，如人想除掉本身的影子，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有了事情的起因而要避免结果，于是以理也是不可能的。因果概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首先说说现在的因果，这可分为三个层次来说。一，如人叩钟即刻就可以发音。二，如人播谷春种秋收。三，如人有不良嗜好或者畏难苟安，日后就要冻饿而死。这三个层次虽然得果的早晚不同，但是完全属于现因现果。其次是过去式的因果，比如生在富人和贫穷家里的孩子，其享受是不同的。那些出生的小孩在今生本没有造什么因，似乎不应有这样差别的遭遇，不知这全是前世个人已经造下不同的因，所以今生才得到不同的果报呢。再说未来世的因果，比如甲乙两人多年前都造了善恶不同的因，但总是看不到他们得个人应得的果报。要知今生纵然得不到，来生一定逃不了的。因果经说，欲知过去因，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看其现在因。这说明因果的关系是错不了的，消灭不了的。至于轮回问题，佛曾告诉我们四有轮转的道理，就是死有、终有、生有和本有。一，我们现在所有的五蕴，叫色、受、想、行、识合成的身体，就是前世烦恼以及善业、恶业和不善不恶业所感的结果。当前世临终最后刹那时，叫做死有。二，从死有之后到今世脱母胎之前，这中间所有的有情身体叫做中有。这中有身如五六岁小儿相似，眼目耳鼻和其他柱根都具备的，是极其微细的净色组织成的，我们肉眼不能看到，只有天眼才能见到它的形量。关于住在中有位中的时间问题，据法救论师说，时间长短没有一定，倘若碰不到可生的机缘，中有可以长存，直到因缘和合，中有就去投生到人或畜生或其他各道中去了。一般说来，中有存在的时间至多七七49日。三，中有脱生的原因是因为颠倒心，男子缘其母而起爱欲， 女子缘其父而起爱欲，依着这两种颠倒心，终有才接生于母胎，其结生的最初一面叫做生有。四，从结生以后，助胎、出胎，直到一期寿命完尽，叫做本有。从这本有再起烦恼业因，招得未来的结果，这样又从本有转到死有，死有转到终有，终有转到生有，依次相续，轮转不息，没有停止的时候。心是起惑造业、轮转生死的掌权者，由于心里一时迷惑，不明真理，不知因果，于是随意去造作恶业，必然产生恶果。得了恶果，心里更烦恼，更糊涂，从而又去造业，又受苦果。这样祸业苦将轮转不断，这就是生死、死生永不停息的缘故。我们要断轮回、出三界，必须在起心动念处着手。如能发菩提心，专精一念，求生极乐世界，那么所造的是佛因，将来一并结成佛果。因为所转的念头不落人天福报或贪狠害人的轮转中去，将来一定可以超出轮回的。这道理不是很明显吗？这六道里面哪几道是好的呢？比起来说，天道最享福，寿命也最长，人道是也享福也受罪。再往下说，一道不如一道，恶鬼和地狱所受的罪，那就不堪设想了。那么我们最好想法子升到天上去享快乐，不知可有方法吗？方法虽有，不过我们却不应该希望在天上，因为上面说过，无论在哪一道里，等到报应完了，就要转到其他的道里去。升到天上，就算做玉皇大帝，等到天福享尽了，也非死不可的。死后仍旧可能到畜生或其他道里去受罪。佛经里是有许多事实说明的，可见只要落到六道里去，就没有一处是安身之地的。要想享受永久的安乐，非想法子跳出轮回不可。怎样才可以跳出轮回呢？我不是已经说过吗？只有学佛。我们凭着良心多行善事，不能跳出轮回吗？那不行，行善的人将来能升到天道或人道，享受好的报应。上面我也已经说过，可是这些享受是不长久的。要长久，就要脱离六道轮回，要脱离六道轮回，非学佛不可。单凭行善是不够的。常听人说，人的生死是玉皇大帝和阎王掌管着的。既然说学佛可以脱离轮回，难道佛也管得着这些事吗？不是这么说的。你的生死不但玉皇大帝和阎王管不着，就是佛也管不着，只有你自己能掌管着自己。我不愿意死，怎么早晚要死呢？我愿意上天堂，怎么往往入地狱呢？你说生死全是自己掌管的话，我真不明白了。这也没有什么不容易明白的，懂得因果的道理就不难了解了。有因就有果，有果必有因，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因，所得的报应就是果。比方说你今生的行为合乎人的道理，那么你来生就还是个人；你今生的行为和天道相似，那么来生就能升天。其他各道都是这样，这就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都是自然而然、毫无奇怪的事。你种的是豆，神不能叫它变一株瓜。同样的道理，你种的是人的因，神自然不能强把你变成畜生。这 也是很显然的。再说的简明一点，就是做善的得福，作恶的得祸。做善作恶当然由你自己做主，那么生死祸福还不是由你自己掌管着吗？有些好人往往遭遇不幸的事，作恶的人倒反运气很好，你说的因果报应怎么讲得通呢？比方种树，种子刚下到土里，立时就能结果吗？比方借钱给人家，哪有才交到他的手立刻就来还的呢？佛教讲的因果报应是包括前生、今生、来世三世来说的，有的是前生造的因，今生才结果；有的今生造的因，当生就结果；有的今生造的因，隔几生、几十生或几十万生以后才结果。这就和种树的结果有早有晚一样，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怎么会讲不通呢？阎王、判官、城隍、土地究竟有没有呢？有是有的，不过他们和世间法官一样，只能照着法律办事，你不犯法他们怎么也管不着你的。要不要供养他们呢？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在轮回之中，但他们造了善业有福德，我们应向他们表示敬意，但不必像佛菩萨那样供养他们。玉皇大天尊呢？玉皇也在轮回之中，但他是护法天神，我们也应当对他表示敬意。神仙呢？神仙有天仙、地仙等不同，或属天道，或属人道，都是六道众生，我们不应该崇拜他们，学习他们，因为我们是要了生死出三界的。大香堂一类的呢，不是就该取消它了吗？那还用说吗？狐狸之类都在畜生道中，要对他们敬而远之，不要向他们学习。他作怪起来怎么办呢？学佛的人，天上的神都要来恭敬，妖魔鬼怪又怎敢来作怪呢？但我们既然学佛，当普度众生，虽不要恭敬他，也不要妨碍他才是。佛既然也管不着我们的祸福，自然我们也不用恭敬他了，对吗？那又不然，我们既然想脱离轮回，就要照着佛的教导去学，那么佛就是我们的老师了。你不去恭敬老师，那还算是个学生吗？还有菩萨呢，我们应该恭敬他们吗？菩萨是梵音，照原来的意思翻译就是觉悟众生，因为众生不觉，菩萨就将他们觉悟到的道理来教化众生，觉悟众生。菩萨的慈悲心很切，他们专门帮助佛来度脱众生。拿学校比方，佛是校长，菩萨是教员，那么学生恭敬教员是当然的事了。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学佛的人除了供养佛菩萨以外，在供养天仙鬼神似乎更好些，因为有些神庙里各类神仙和娘娘很有灵感，求事求财、求病早愈、求消灾免祸也很有感应，我们难道不要去恭敬他们吗？有的鬼神确实也有一些灵感，可以满足你的所求，但他们总不如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大、神通广，你为什么不去求观世音菩萨，以获得更迅速、更圆满的效果呢？而且信仰了观世音菩萨，时刻想念他，还能开发智慧，消除人生各种烦恼和痛苦呢。还有，因为你要成佛，需一心一意地学佛才行。假使你一面与佛菩萨接近，一面又和鬼神来往，心里自然不专了， 等到临终的时候，可能会把佛忘记了，一直跑到鬼道里去，也说不定。现在我明白了，要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恼，必须学佛。学佛的人除了佛和菩萨以外，一切天仙神鬼都不可供养，是不是这样呢？这就对了。三，什么人可以学佛？不识字的人也能学佛吗？也可以的，只要有人把这本小册子念给他们听，使他们知道些学佛的知识，照着上面的话去做，是没有不成功的。因为这上面都是些俗言俗语，不识字的人听了也能懂的。从前唐朝有一位慧能大师，他是禅宗第六代祖师，家里很穷，从小没念过书，就是一位不识字的樵夫。还有其他出家和在家的不识字的佛教徒，获得成功的还不知有多少呢。不识字的人也能学佛，那一定是非常聪明的吧？那也不能这样说。从前释迦牟尼佛有一位大弟子，名叫周利盘陀伽。这个弟子资质最笨，佛教他念条咒二字，他念着条字就忘了咒字，记着咒字又忘了念条字，这总算愚笨到极点了吧。然而他也证了阿罗汉果。女人也能学佛吗？当然能学的，虽然妇女们有家务的牵累，又要养儿育女，可是念佛是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念的，操持家务的时候可以念，哺乳抚养时可以念，而且女人的心静而慈悲的多，她们学佛的成就也许比男人更快呢。有人从前做过很多的罪恶，现在想学佛还中用吗？怎么会不中用呢？你不曾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吗？只要自己忏悔以前的错误，立誓以后永远不再重犯过错，一心学佛，那么以前的罪业虽多也是可以消除的。老年人学佛还来得及吗？来是来得及的，不过应该自己知道光阴无多，要加倍努力就是了。那么少年暂且不必学了吗？那又不然，有句古话说得好，莫到老来方学道，孤坟多半少年人。你知道你能活多大年纪吗？就算能活到很高的年龄，也应该趁早学佛，因为功夫越长久，成功就越有把握，这不是一定的道理吗？道理固然是对的，不过人在年轻的时候都要有要做的事业，应该争分夺秒的干活，哪里还有闲工夫学佛呢？那是你把学佛看作无关紧要的缘故，假使你把学佛看作和吃饭一般重要，你就不至于说没有功夫了。况且学佛碍不着做事，并不用另外费功夫的。有钱的人固然应该学佛，穷人衣食不足的还能学吗？学佛全在心地上用功夫，不一定要朝山进香，不失财物，只要存心善良，就是在路上拾去一块西瓜皮，免得人滑跌，在车上为妇孺老弱让个座位， 上船下车扶人一把，听到福利事业慈善团体在募化在做宣传，这些都是学佛的慈悲精神，并不需要花费钱财的。已经入了其他教门的人，把从前的教撇开再来学佛还可以吗？那太好了，这才是有大见识的人所作所为。要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光阴，何苦有正路不走，反去到处瞎撞呢？这样说来，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学佛的了。对了，如果佛法是有些人能学有些人不能学，那就算不得平等了。四，学佛的方法。佛法既是人人该学，并且人人能学，我想学一学，请你告诉我学佛的方法吧。学佛的法门很多，佛教常分为五宗：禅、教、律、密、净，各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需要看每个人的根性和爱好，选择一门去学。佛为什么要说这么许多的法门呢？这叫做对病下药。比方众生是这些病人，佛是个大医生，众生害的病不一样，所以佛开的药方也就不一样。有的用凉药，有的用热药，其目的都是在把病治好。再说一个比方，比如从南京去上海，有的人爱坐火车，佛就教他坐火车的方法；有人爱坐轮船，佛就教他坐轮船的方法；有人爱坐飞机，佛就教他乘飞机的方法。方法虽然不同，目的都是到上海。佛教也是这样，佛说的法门虽多，其目的都是叫人成佛的。学习这许多法门都是一样费气力的吗？不是的，有的艰难，有的很容易。我没有什么才能，你就教我一个顶容易的方法可以吗？你要学顶容易的，那就最好学净土宗的法门了。什么叫净土宗？它的修法是怎么样的呢？上面不是说过吗？佛教分为五宗，这个净土宗就是五宗里的一宗，它的方法就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怎么样算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就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在这个世界的西方，离这个世界很远，有一个世界叫做西方极乐世界，也叫做西方净土。学佛的人应该祈求死后升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说要求生西方净土。生在那里有什么好处呢？极乐世界的好处多得很。根据《佛说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生在那里的人都是从莲花里化生出来的，并不是骨肉凡胎，他们想吃什么食物就有什么食物，想穿什么衣服就有什么衣服，住的是玉宇琼楼，都用金银珠宝建筑而成的，想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多远，立刻就能到， 不用坐车，坐船。那里没有灾荒，没有疾病，没有老少，没有冷热，并且一生到那里，就永远活着，不会死亡，终日能听到阿弥陀佛说法。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苦恼，极乐世界连影子也找不到，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大概的情形。至于详细的好处，尽管说多少时节也说不完的，除非你升到那里的时候就一切都明白了。那就算成佛了吗？那还不算成佛，但总是决定可以成佛的了。因为升到极乐世界已超脱了六道轮回，永远可以不死了。既然升到那里无忧无虑，不饥不寒，自然可以安安稳稳修行，并且常和阿弥陀佛在一起，可以听佛说法，这样时间长还愁不成佛吗？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吗？不是的，他是另一尊佛，因为他的愿力很大，又和这个世界上的众生最有缘，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叫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前面为什么要加南无两个字呢？这是印度话，应该念作南无的音，就是皈依、依托、恭敬的意思。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投托阿弥陀佛为老师，处处学习阿弥陀佛的样子，求他救度我们。极乐世界诚然很好，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去呢？要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就可以去了。就那么容易吗？恐怕还靠不住吧。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不会有错的。佛在什么经上说的呢？专门说这个方法的有三部经，一部是《佛说阿弥陀经》，一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另一部是《无量寿经》，其余许多大乘经典里也都附带的说过的。别的宗里说的是些什么方法，也说给我们听听行吗？我想你们暂时可以不必去研究他们，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贪多嚼不烂，又况且别的法门都不是我们一般根基的人所能学得到的，有些方法很难，很费功夫，我们的寿命又短促，恐怕等不到修成功，生命已经完了，岂不是枉费一番功夫吗？还有些方法非有高明的老师指教不可，否则往往弄出毛病来，这是很危险的。只有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最稳当最容易，谁学了谁就成功。可是这也尽够我们一生学习的了，为什么要放弃容易的反而去寻找难的呢？这个法门既然是专给我们一般根基的人学的，想来那些有学问很聪明的人自然不要学这个了。那倒不然，这个法门看似容易，其实佛教各宗的一切法门已经包括在内了，所以自古以来有大学问的人学这个法门的也不计其数。例如在中国最先提倡念佛的晋朝慧远大师，以及后来的善导、永明、莲池、藕益、沈安、彻悟等大师，都是最有学问的最有道德的人，他们也一生专门念佛。可知念佛不单是迂夫迂妇斋公斋婆的事了，念佛既然比别的法门容易，将来的成功恐怕比学其他的法门要差一些吧。哪有这种道理，不管什么事，难的未必变好，容易的未必就差。比方治病吧，不管用什么药，只要把病治好，所以只要有效力能把病治好， 那么贵重的药也好，不值钱的药也好，都是一样有价值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就比方万病皆治的药，既然什么病都能治，又仅仅是单方一味，你想这味药的效力该有多大呢？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既是经上说的，这一定有个所以然的道理在里面吧，还需请你说明一下。这个道理很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现在我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念给你听。经上说，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随意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为远。若众生心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就是念佛人将来一定成佛的道理。这道也有理，但不知古今念佛往生的人多不多，怎么知道他们是往生西方的呢？净土圣贤录和往生传等书记载往生的事实很多，并且叙述了往生时种种的情况。大凡念佛的人到了临终的时候，能自己知道往生的日期和时刻，预先沐浴更衣，和亲友们从容话别，到临终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依然向西坐着合掌念佛，看见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迎接他，他便满脸笑容的往生。或者有时候伺候病人的人还能听见音乐的声音，闻到奇异的香气。有以上种种情况的，我们就知道他是决定往生了。你要知道，人在平常的时候可以装模作样，到了临终的时候是不能装假的。这些书上的话可信吗？这些书都是历来很有道德很有名望不会说谎的人记述的，怎么不可信呢？而且近年来往生的人也很多，各种佛学刊物常有登载，都是确实有根有据的。你说临终的人看见佛来接引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阿弥陀佛曾发过很大的誓愿，凡一切众生诚心念佛愿意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人临终的时候我一定来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历来至诚念佛的人临终看见佛来接引，就是体现了佛的宏伟誓愿。上面你既然说凡事都是自作自受，佛管不着，现在又说临终佛来接引，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说的何尝矛盾呀，那还是要依靠自己种因自己得果。这怎么说呢？就是先要你自己肯学佛肯念佛作为因，然后临终才能感到佛来接引的果呢。假使你自己不肯学佛不肯念佛，佛虽有大愿力也不能强托你去的，这还不是自作自受的道理吗？学佛的人除了念佛以外，是不是还要念经呢？经念也好不念也好，可以随个人的盲闲和力量，不必勉强。如果念经应该念什么经呢？佛教里的经论有8000多卷，很少有人把它全都读完的。学净土的人常念的是《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还有《无量寿经》。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药师经地藏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普门品金刚经心经等，其中以佛说阿弥陀经最为重要，如果不能念 也不要紧，只要念佛号也就足够了。灶王经也可以念吗？不可不可。灶王经、太阳经、太阴经、血盆经、寿王经、眼光经、妙杀经、观音救苦经、高王经，以及各种宝卷和五部六册等书，都是后人胡乱编造的，是毫无道理的。学佛的人切不可把他们误认作真经，千万不要念他们。五部六册是窃取佛经里的话，并掺杂着编者的邪见，拉杂而成的，所以多违背佛教的意愿，堕入偏空的这一念。念咒可以吗？佛经上的咒叫做陀罗尼，人人可以念，不过也不如念佛要紧。旁门外道的咒很多，都是任意胡诌，念了毫无用处。就是佛经上的咒也要有人传授才好，否则容易把字音读错，失去效益。总之经咒都可以少念，最要紧的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念佛以外的住行，学佛的人除了念佛以外没有别的事了吗？念佛叫做正行，是顶要紧的，还有其他一些事叫做住行，也是不可少的。那住行是什么呢？那就是多行好事，不做一切不好的事，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什么事是不好的事呢？最重要的有五种：一是杀生，二是偷盗，三是邪淫，四是妄语，五是饮酒。这五件事在佛教中是严厉禁止的，那就叫做五戒。应该戒除五种不好的行为，学佛的人对于五戒是不可不守的。还有不可吸各类的烟，因为吸烟的人口气长臭不清净，这样去礼佛念佛是不恭敬的。更不必说烟草含有尼古丁毒素，对健康有害的了。杀生怎样戒呢？就是一切生灵都不去杀害，也不吃他们的肉。因为照因果报应的道理讲，现在你杀他，将来他必杀你；现在你吃他的肉，将来他必吃你的肉。你想，可以不戒杀吗？这一杀人，那就更不用说了。道理倒是不错，只是吃惯了鱼肉，叫我不吃，这事可有点难办。不知道可有通融的办法吗？能完全不吃荤腥固然最好，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暂时吃三净肉和花斋。花斋有好几种吃法，每月初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和月底三天吃斋的叫做食斋，每月初八日、十四日、十五、二十三和月底两天吃斋的叫做六斋。 这是最普通的两种吃斋日期，你可以随意选择一种。什么叫三净肉呢？就是杀生的时候，一，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凄惨景象；二，也没有听见它惨叫的声音；三，不是为了自己吃才杀的，这样的肉就叫做三净肉。如果不能完全吃素的人，可以暂时吃这种肉，或到街上买现成已被宰杀了的牲畜、禽类的肉。吃三净肉和花斋就和常斋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不能吃常斋的人，且先这么吃着，以后习惯了，觉得蔬食远比荤腥肥腻爽口适味，就可以彻底断除荤腥了。这么说来就不难了。请问戒偷盗是怎么样戒呢？戒偷盗就是不贪图不义之财，不属于你的、不应该拿的财物，绝对不可以拿。明抢暗偷、贪污受贿是严格禁戒的。怎么叫戒邪淫呢？就是除了正式的夫妇以外，不可和其他的男女有淫乱腐化行为，也就是说要切实遵守一夫一妻制。戒酒自然就是不喝酒了，戒妄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说谎言、妄语和不做哄骗人的勾当。这些事都还不很难，不过还要知道，对这五件事不但要借助身体不去做，也要借助心不要动犯戒的念头。就以戒偷盗来说吧，去偷盗或抢夺别人的东西固然算偷盗，就是看见人家的东西心里想着怎么可以拿来算自己的，这也是偷盗。其他四戒都是这样。你不要以为我不过这么想想并没有去实行就没有别人知道，还怕什么呢？不知心里一动念头就种下了个因，将来早晚定要结果的，怎么可以不加小心呢？要掌握住这颗心那就难了，自己约束不住自己的心，这可怎么办呢？念佛就是唯一的好办法。当你觉着你的心不受约束的时候，赶紧一心念佛，恶念自然就消灭了。不作恶倒还可以勉强着办，说到行善，我没有钱不是没有办法吗？这就错了。行善不一定要用钱，你有身体，遇见对人们有益的事，费点气力去做一做，这便是身善。你有口，遇见有争斗的给他们劝解，遇见好人好事极力赞扬赞扬，这便是口善。见人家做好事，听见人家说好话，觉得满心欢喜，这便是心善。有钱的舍衣施食、修桥补路以及供佛斋僧、印诵经书，固然是行善。无钱的就是闻见善事、心口随喜，也同样是行善。做什么事情不用费钱而功德最大的呢？劝人学佛功德最大，因为舍衣施食不过救人肉体上的一时痛苦，若能劝人学佛是救人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的苦，你想功德大不大呢？念佛还有别的问题吗？大概就是这样。不过初入手还有最要紧的三件事是必须知道的。是哪三件事呢？请你说说好吗？学佛难得的是真信。对于西方有个极乐世界，和念佛的人临终佛来接他升到那里去，这一事实要真信不疑。果然能信，那就成功三分之一了。既知这个极乐世界有种种的好处， 须发切愿，要向那里往生。心中常存着那是我的老家，其他的地方不管是好是歹，我都不去。若能抱定这个念头，那就成功三分之二了，再加上实行去做，就完全成功了。话虽这么说，但是这三件事，信愿行是连贯的，缺一便不成功了。你说实行去做，去做些什么呢？就是实行上面所说的念佛、行善各种办法。不过实行起来，还有几点应当注意的地方，必须留心，像怎样念佛、怎样供佛、怎样做功课等等。